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的借玩游戏及网络毒瘾专辑文章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小弟子的十三年修炼经历，作者美国北卡大法弟子。我从小就开始修炼，大法的法理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，所以在常人社会中，我一直努力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然而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，常人社会的大洪流、大染缸的污染，人们认为是对的事情，其实很多都是错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也被常人社会中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污染。从六年级开始，我开始在网上玩游戏，变得越来越不精进，经常参加同学间的聚会，就是玩游戏。这强烈的执着浪费了很多时间。尽管我一直坚持学法，但心不在法上，只是在念字。我甚至开始计算每天读多长时间的法，读一页要花多长时间等。人也变得越来越逆反，父母说什么都不爱听，自己有时也觉得不对劲，但难以自拔。一晃两年过去了，在初中快要毕业时，也就是2008年5月，我参加了纽约法会。那次师父讲法时，我的泪止不住地流，我真的觉得没脸见师父。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也是在给你们敲警钟，也是叫你们珍惜修炼中走过来的路。我突然间像从梦中惊醒，开始担心我的修炼状态。在过去的这几年中，我知道自己没有把自己真正当作大法弟子对待，混同于常人。当时我就一直在告诉自己，从现在起，我一定要精进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达到一个真正修炼人的标准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练功，并认真学法。后来开始背转法轮，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明白了很多法理，很多不好的物质被消掉了，我改掉了不好的习惯，也不再玩游戏了。上高中后，我虽然在常人中一直做一个好学生，修炼状态也渐渐地跟了上来，但在不知不觉中又陷入另一个极端中。我在学校里和其他人来往的越来越少，我也从来不主动地参加学校的任何活动，自己好像与常人社会隔绝开了。因此我又面临一个如何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的问题。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在正实法、救度众生、修炼这方面，正念要强，平时的生活在这社会中的表现可不能超常。你说我们就应该像神一样生活，走在街上也不一样了，平时的举止也不一样了，那又走了另外一个极端。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修炼，这也是我讲的，所以要理智地修，堂堂正正地修。在不断的学法中，我知道了该怎样平衡好修炼和常人的事，在常人中生活学习，既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状态修炼， 但又不能掉到常人中去。高中第一年完了的暑假，我决定下一年要更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。因此，在学校除了认真对待学习，有很好的成绩外，又参加了学校的三个主要的俱乐部，在那里交了很多的新朋友。由于我时时严格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我周围的人觉得我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、有责任心和善待他人的人，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，我就借此向他们讲真相，很多人都更容易接受，明白大法好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海外小弟子从迷失中惊醒，回归修炼道路。作者：澳洲大法小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1月23日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，有的人还来得及，对有些人来讲，你只能跑步了。我就是属于需要跑步的那一类人。我出生在一个修炼人的家庭里，从小就和家人学法练功，做一些大法的事，可是从来没有实修过自己的心，以为做事就能跟师父回家。5年前，我来到了澳洲悉尼，一开始因为在母亲同修的带动下，加上海外宽松的修炼环境，我参加了真相电话平台，并积极地参与各个地区每周的弘法活动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不争气的我渐渐的又被常人社会中现实的东西所吸引。2014年，我又沉迷上了游戏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，学业几乎荒废，修炼就更不用提了，救人的事也不用心做了，法也很少学了，练功就更提不上了。我开始完全混同于常人之中。那段时间，慈悲的师父经常用大灾难的梦境点化我，可是我迷得很深，醒来后心里还庆幸，还好我不在那个空间。但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。2015年底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往游戏厅走的途中经过一个广场，上千名同修在排队，像是有大活动，我正在犹豫要不要也一起参加。忽然一个人叫住了我，给了我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 C16。 当我站到队伍里时，发现却站在了很靠后的 X 队里，身边还夹杂着一些常人。当我反应过来时，却发现我前面的队伍已经离我有一段距离了。我开始跑步向前追赶，醒来后我明白这是师父对我的点化，我已经很落后了，我心里非常焦急。打开明慧网，浏览了上面的文章后，我才像睡醒了一样开始明白正法进程早已接近尾声。今天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，我心里更着急了，心想差距拉开得太大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慈悲的师父点化我，让我那几天在看各地讲法时到处都是师父嘱咐弟子要多学法。那时正值圣诞节假期，我心里明白这是慈悲的师尊给我安排的让我多学法的时间。从那以后，我才回到修炼中。虽然我想开始精进了，但是因为落下的太多，没有在法中打下的基础，还是不能正念对待自己，游戏关过得反反复复。我多次想戒，可欲望上来却怎么也忍不住，每次玩完后心情都十分沮丧。可一个月过去了，却还是没有什么长进。直到一天晚上，在我又一次没忍住自己后，我心里很痛苦，跪在师父的法相面前，回想着我曾经浪费的时间，心痛极了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我要好好修炼，赶上正法进程，和师父回家。慈悲的师尊看到了我想做好的心，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玩过游戏了。我曾经花费大量的时间用在和同学谈论游戏，谈论常人生活上。圣诞节假期结束后，回到学校的第一天，我就停止了一切常人事情的交涉，刚好要面临高考，我也就有了一个很正当的理由。我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学法，上学路上、课间、放学，有时间就静听师父的讲法，回到家后再学各地讲法。渐渐的，我才开始懂得什么是实修，并且亲身地体会到了作为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。 刚好那段时间我在听密勒日巴的修炼故事，我为密勒日巴精进的修炼意志而感动，同时也更加让我坚定了放弃常人执着的决心。我感觉我被师父推着往前走，每天我都能感到心性的提高。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我的心性提高得很快。在实修过程中，我真正的明白了什么才是修炼。每当我想起过常人生活没修炼的时期，总能感到那时慈悲的师父不愿放弃我，还在管我。虽说现在开始认真对待修炼了，可是离师父要求的跑步追赶还有很大的距离。我还有很多顽固的执着心没有去掉，身边很多与我有缘的众生我都还没有救。可是我相信，只要我不放松自己的修炼，不放松学法，我就一定能做好我该做的，完成好自己的使命。弟子叩谢师尊的慈悲苦度，没有师尊的承受换来时间的延续，就没有我今天跑步追赶完成使命的机会。弟子唯有精进实修，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大法伴我成长，节选。迷恋网络游戏失心智，由于参与的事亦多起来，同修之间见面时首先谈的就是大法工作，缺少了同修间对学法的督促，自己就渐渐松懈了精进的意志。2010年下半年，因上班地点处于淡季，在空暇时间就玩起了网络游戏，起初只是偶尔玩一玩，觉得游戏的场景做得挺好看的，也没有太在意。在人心的滋养下，变得越发不可收拾，不玩够的心里就难受，老想着几点做任务升级什么的。在上班时间曾几次玩游戏影响工作，被领导批评，甚至有时牙痛起来了，停几天之后马上又玩。2011年过年期间放了一个多月的假期，当时还想这下可有时间玩了，有时同修来找，我就赶紧拿布把电脑屏幕盖住，找个什么理由或不耐烦似的巴不得同修赶紧走，自己好玩游戏。几次后同修也就察觉出不对劲了，加上母亲同修见我玩游戏很是生气，母亲曾因制止我玩游戏，我摔坏了一只鼠标。在那段时间里，真的是一段痛苦的经历，自己也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，魔性非常大。虽然我不敢说因玩游戏而放弃修炼大法，心里还在想，我只是玩一段时间，到时我自己就不玩了，知道玩游戏不对，但现在不想放弃玩游戏的想法。很多同修看到我的状态却急在心里，就到我家来和我一起学法。我为了逃避，同修来了我也不理他们，一天天的同修到我家来学法发正念，对于玩与不玩的取舍问题在脑子里不断的翻腾。心里虽这样想，但表面上对于同修到我家来，我还是表现得很不礼貌。记得有一次同修们又来我家要与我学法，我就没好气的躺在春秋椅上盖上被子蒙住了头，同修们一直念着法，我躺着躺着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忍不住哭起来，哭得很伤心。等我起来的时候，也不知何时同修们已经走了，而实际上我人的这面根本就没有哭过，是本性的一面伤心的哭泣。而我感觉得那么真切，强大的冲击让我决定放弃玩游戏的问题。当我决定放弃执着的时候，心里觉得真的很苦，也曾几次在睡觉时钻到被窝里哭，真的就像师尊在《精进要旨真修》里说的，你们要记住呀，修炼本身并不苦，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，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。之后我把电脑上的游戏删除，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反复，刚删除没几天又下载安装上了，之后又删除，反复几次。 在以后的学法与当初为什么要玩网络游戏的认识中，才彻底放弃对网络游戏的迷恋。在自身状态的调整与清理玩网络游戏过程形成的变异观念，大约用了半年的时间。真的是走了很大的弯路，是极其危险的。路中迷茫，师尊导航，净莲绽放，法中成长。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，谢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和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中学生在大法中成长》节选，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法身。我今年16岁，在我身边的同修对我出生的由来都比较清楚。我是个幸运儿，从娘胎里就得法了，到现在16年了，按说也应该算是老学员了。我修得不够好，离师父的要求差很多，和那些真正精进的同修比，真是感到惭愧。下面就分享一下关于去掉玩游戏的执着这方面的体会。妈妈给我买了一部手机，我爱不释手。后来有一个小同修，他开了天目，他看见手机里那些不好的东西背后都有不好的生命。等到把那些东西删掉之后，那些手机就都有元神了，于是我也把那些东西给删了。可是后来我禁不住手机的诱惑，用手机玩游戏，结果脸上长了好几个小包，等我不玩的时候就没有了。可是我还是不长记性，还是总玩手机。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中说，我告诉大家，大法弟子在历史的今天做的事，什么都是至关重要的。我昨天还在讲，我说大法弟子做什么，不久的人类社会都将要跟着学。现在在正法期间，世上的一切都在围着大法动，这是肯定的，因为三界为正法而造。我为什么今天要和大家讲这些问题？因为有这种艺术技能的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，是有能量的。你们做出的事情如果不是正的，或者是不够正的，你们就会加强那个不正的因素，会更加影响人类社会。修炼吗？你们本来就是修正自己，修去不好的一切。我知道了自己的一切不好的行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，所以我也就不玩手机了，去掉了对手机的执着。我对电脑的执着也很严重，玩游戏一玩就上瘾。通过学法，我找到自己的执着，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去掉，有事没事也偷偷玩一会儿。我现在可以上明慧网下载资料了，还能打印明慧周刊、传单、小册子，虽然干扰不断，但我知道这些原因都是有待我今后提高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在红营二别哀中还告诉我们，了却人心恶自败。
节目的最后，一起重温师尊红银三中的诗句《穿肠》。穿肠，酒是穿肠药，上瘾难戒掉。一杯解心忧，十觞鬼在笑。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一起加油，不忘来世的神圣誓约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